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5月6号到5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站在法的基点上证实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弟有三名同修在讲真相时遭到恶警的非法绑架，为了尽快曝光恶人恶事，营救同修，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以各种方式参与对同修的营救行动。有条件的同修马上收集来关押同修的处所及相关责任人、恶警的住址、电话和联络方式，并与上网曝光。更多的同修汇集成强大的正念，打真相电话、贴不干胶、发劝善信等，迅速参与进来。还有的同修从法上出发，正面通过有关方式和管道，面对面讲真相，一扫邪恶阴霾，彰显着法的神圣和威严。而遭受迫害的同修的亲属，在同修的慈悲帮助下，明白了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是无罪的，罪在恶党的这场迫害，罪在邪恶的非法绑架，于是也理直气壮地到关押场所去寻要自己的亲人。就这样，三名遭非法绑架关押的同修很快又重新回到正实法的洪流中来。前后整个营救过程，我从中体会到，只要我们整体配合得好，无私无我，正念正行，站在法的基点上，一步步把讲真相讲到位，世人真正明白了真相，我们就会取得较好的营救效果。在此也交流自己的一点体会，目的是为了我们今后做得更正更好些。一、去除怕心和事不关己的心态。有的一听到同修被非法绑架和关押，痛心之余，随之怕心也起来了，不是正念十足的主动参与整体营救同修，而是只顾躲在家里学法，讲真相的事不做了，觉得那样不安全，潜意识中有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还有的在营救同修时，对自己认识的同修比较用心，而对不熟悉的同修则往往不太关心，疏于救助，让旧势力钻了同修分别心的空子。我们同修一部大法，肩负神圣使命，相约来到世间助师正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当同修遭受邪恶迫害时，我们不能消极等待，而任由邪恶迫害我们的同修，应该及时曝光邪恶，震慑恶人，让同修脱离邪恶的魔窟，继续投身于救度众生中，才是我们该做而且是应该做到家的事啊。反迫害救同修，为的是我们能更多更好的救度世人。几年来每次参与对同修的营救，我都在扪心自问，自己把受迫害的同修视作同门弟子的吗？把同修当作亲人用心去营救了吗？过程中自己能做些什么，或主动做了什么？与此同时，看到有的同修在救人的关键时刻还只顾怨声连连，不是正念加持同修，而是冷漠指责，内心感到非常痛惜。其实 无论同修在修炼中是否真的有漏，有执着当然应该修去，都绝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或考验我们同修乃至整体的理由啊。此刻如不去营救，反而一味对同修妄加指责，那不正中邪恶旧势力分散整体力量的圈套了吗？二，向内找，明晰法理，在法上修正自己。记得同修这样说过，向内找，邪恶自灭，就是说在正实法反迫害中，我们不要忽视了向内找，向内修，要不断查漏修心，及时以法归正自己，从而使邪恶无空子可钻，这样我们才能稳健地做好三件事。交流中看到个别同修，包括我自身，有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太注重从法上正面而理性地看待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有时人云亦云，心态不够稳定，如一时风声紧了，敏感日到了，讲真相救人的事就不做了，在家所谓的避风头，而一旦看到周围环境宽松了，就什么也不在乎了，觉得目前邪恶已大势已去，应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我们只有时刻以法为师，取中做好，而不走极端，才能真正做到在法上精进，讲真相救人，才能取得更好的实效。还有就是我们修口要严谨，如谁是资料点，什么设备和专案，哪位同修怎样付出，同修谁谁交往频密，哪位技术同修如何，或者哪天同修要开什么交流会等等，我们都要注意修好口，尤其对一些不够确实的消息，更不要不分场合的传来说去的，以免给本地正实法带来障碍和隐患。师父在转法轮中针对修口曾单独做过详尽的著述和明示，由此可见修口之重要。有师父的法在，有意无意间我们不能不注意修口啊，否则一旦因修口之漏造成正实法的损失，那岂是一句自己无意修口就能含纳和承负得了的问题呢？多少同修面对邪恶的非法关押和残酷迫害，都能舍尽一切的维护法保护正实法的同修，我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怎么能不注意修口而被邪恶钻空子呢？手机电话的通讯安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明慧已有过多次提醒，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了。其实正实法中充足的正念和日常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如开交流会或切磋一些项目时取下手机电池等，是相互圆融和补充的，不要人为的割裂和对立起来而走向极端。同时我们同修看到这些现象时，也不要碍于情面而置之不管，也应该及时指出来，以免造成损失。记得较早有一次，我急着去协调的同修家切磋一个项目，来到同修家坐下后，看到他沙发上放着一部手机，同修一时没有注意到，我呢碍于当时的情面也没给他指出来，刚要交流，同修似想起了什么，停住一些相关的交流话题，到处找他的手机。我说，刚才我看到在你沙发上呢。他伸手拿过手机，取下了电池，望着我说，这是我的疏忽，可你看到了，怎么不提示我一下呢？这不是个人情面的事，而是要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事，我们应该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才对呀。同修的话给了我不少的启悟。今天我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住师正法中，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正实法的路会越走越宽广，但越到最后 法对我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记住师父的法，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因为还有大量的众生亟待我们去救度，我们只有时刻站在法的基点上，坚定正念，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走好正实法的路，才能更精进和稳健地做好三件事。个人点滴体会，请同修指正。
我向内找，同修举止前后判若两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向内找，同修举止前后判若两人。五一前，因一老同修出现病业干扰，我决定去看这位同修。由于我找不着出现病业干扰的假同修，我就到乙同修家先待了起来。我向乙同修打听假同修的情况，乙同修并不关心假同修，反而说了假同修的一些不足之处，我听了真是难过。我为同修在关键时刻不能相互关心安慰，而是被旧势力间隔，说一些不利同修和大法的话而难过。我是修炼人，这些话被我听到也不是偶然的，我就对乙同修说，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吧。乙同修却说与我无任何关系，叫我不要往身上揽责任。我记住师父教给我们大法弟子的一大法宝，向内找。我找出了自己近期一些放纵自己的心，懒惰心，仇恨心，隐藏很深的色欲心，求别人同情的心，分辨心。我的空间场如此的不正，真是吓得一跳，难怪邪恶钻同修们的空子。乙同修不同意我继续去找假同修，我就在乙同修家清理自己，同时高频度地坚持每正点都发正念，并针对同修的情况发正念。发正念时锁定两个目标发，一个是彻底解体间隔同修的一切邪恶烂鬼，一个是彻底解体以病业方式干扰同修的病魔。同修即使有漏也不容邪恶迫害。就这样，除睡觉的几个钟点没发外，我发了一天多正念。这时我一眯眼看见乙同修家到处是法轮在旋转，也就是说那个场已很祥和了。下午在给师父过完生日后，同修突然主动说要和我一起去找假同修，乙同修还特地买了水果去看假同修。我们虽然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假同修，但乙同修一脸善相，对假同修问寒问暖，还不停地发正念，根本不像我刚到乙那时的那个说话办事的样，前后简直判若两人。修炼人凡事向内找，真是威力无边啊。
沧海十倍，修炼点滴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人神一念之差。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转法轮。这些话大法弟子都很熟悉，要是真能做到是不太容易的，但观念一变又是容易的。人神一念之差。有个老年同修一次因高血压神志不清，被子女送进医院，在那里也还坚持学法，被强制住了一个多月。第二次是便血严重，卧床不起，怕失去人生，同意了住院。关没过去，又来了第三次，这次是腹痛吐血。他反省了前两次的教训，几天都坚持看书发正念，没有进医院。那次我正赶上 与其一同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他说，对这些经常念的法自己没太在意，老认为是病，就掉到了常人。他说完后又去卫生间，可是回时说肚子不痛了，也不吐血了，好了。我看他腰杆也直起来了，心念一正，结果大不同啊。再有老伴，那天肚子疼痛呕吐，疼得在床上一劲儿打滚，他向内找说，今天吃生葱了，还有也是修得不好。我说，对呀，修炼可是严肃的，是修佛啊。我和他一起发正念，给他念书，他还是一阵一阵的发作。孩子们虽然知道十年来父母亲没有过病，没吃过药，可这次看他折腾得太厉害了，非让他去医院。儿子还打的电话让他老姐也来一起劝说，他就是坚持信念都拒绝了。后来了，他跪在床上一遍遍求师父。我说，你还是向内找得不够，精进的决心不大。又给他念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他悟道，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我发的正念威力大，定能战胜一切磨难。说来真是立竿见影，身体一切全好了。等小女儿急促地赶来时，见母亲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对大法坚信，认为自己是神，那就是神，自己老觉着有病，那就是常人。关键在自己的心念一定要正，人神一念之差。感悟修炼场的神奇，不管是外孙还是孙子，和我们俩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得病。师父说，佛家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不但要修己，还要普度众生，别人会跟着受益，能给别人无意中调整身体治病等等。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转法轮，修大法的人周围有个能量场，也就是我们的修炼场。实践中确实感悟到这个场的神奇。我家有个老牌的缝纫机，坏了以后停放半年多了，那天想找人修一修，我就先试了一下，呵，竟完全好用了。还不止这个，我家的电脑数码万年历，打开灯，镜框中的景物就是立体的，并伴有潺潺的流水声。有一段时间灯也不亮了，水也没声了，只有红色的年月日历。因为没时间去修，也就那么用着。今年过年来客人时，又一打灯却亮了，景有了，声也出了。这样一次次的，能说不神奇吗？也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灵体，他们在祥和的修炼场之中都能产生共鸣，一切不正确状态都可以被调整。我们使用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也是如此，有时说几句鼓励的话马上就好用了，也有时对其发发正念就好用了。毛病大时，我们修炼的人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机器也就好转了。类似上述的情况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课题。每当此时，我都要审查自己修炼的信心有没有增强，心性有没有新的提高，还有什么没放下的执着。做好三件事与做好常人事。法轮大法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我们大法弟子都身兼三种角色，修炼者还有社会和家庭角色。首先，作为大法弟子，要把身心融于大法中，抓紧有限的时间做好三件事，同时也要当好常人中的两个角色。师尊也是一向这样教导我们的，在哪里都要做好人。 社会角色又可分为多种，本职角色、上级、下级、左邻、右舍等，家庭角色也如此，对父母要当好儿女，对儿女还要当好爸爸、妈妈，还有公婆与儿媳、祖与孙，以及亲朋好友等，多种角色都要当好，这就在时间上、在精力上发生了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在这方面，我有些教训和体会。虽然退休了，也还有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中的角色，我感到没太当好。老伴说，你陪陪孙子玩，也怕耽误时间，亲属来了，也不能牢牢客，还去弄你的电脑，是不是自私呀？这些话原来我听不进去，抓紧时间做三件事还有什么错呢？反倒觉得他对孙子的情太重了。通过学法向内找，并看同修的文章，心里渐渐地开了窍，做好三件事与做好常人事，两者并不矛盾。第一，我们的功法不脱离常人社会修炼，修的是人的主元神，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修炼环境，也可认为是师父安排的。不要这样的环境像过去出家人那样还择修主元神啊。第二，我们周围环境所有的人都是自己有责任应救度的人。第三，我们大法弟子处处都要做好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得是这样。人们不但从我们的言论上，还要从我们的行为上见证法轮大法好。第四，我们修炼的目标是修成无私无我的觉者，而不是为私的个人圆满。要达到无私的标准，就要从现有的环境做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能不能当好各种角色，是无私与为我的一种检验。也可以说，善待周围的环境是我们修炼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说抓紧时间的理解，一是合理的安排各种时间，使每个单元时间都发挥最大效用；二是要修的心性提高了，层次升华了，就会事半功倍；三是为别人办事占用了时间，那就抓紧修炼者自己可利用的时间。比如我做饭，早晨有其他人在家吃饭，我就费点时间干稀搭配，煮点粥，弄点菜，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时就两顿饭，也说不准啥时间吃，什么炒菜炖菜全省略，就是一个蒸锅里出，甚至只用微波炉几分钟就吃饭。有时白天没有空，就晚上挤时间到零点后再休息，早晨还是坚持三点半起床，精神头也很好。这样的话，既照顾了家人，自己又有时间做好三件事。
修炼故事，在生生世世苦难的轮回中了下世前的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2年5月13日，我正式踏入了正法修炼之门。在正法门修炼之中，大法中的法理神奇殊胜与伟大，让我坚如磐石走到了今天。在师尊的点化下，看到了三界内神奇与奇特现象，及另外空间我下世的因缘关系与几世轮回的因缘关系，于是我想把它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真实伟大，让没走回来的昔日同修与迷中的世人不可错过这即世的万古机缘。6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半夜12点左右，我降生到一个小城镇，贫寒的家庭，上面有4位姐姐，靠父亲微薄的一点工资度日。母亲体弱多病，这是背后的附体导致的，折磨得不成人样。1岁多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着高烧，第二天早上起来左腿残疾，祸不单行，随着母亲也离我而去。 1970年我六岁时随全家下放，原因是父亲年少时因家庭贫寒，在火车上帮人卖油条，被国民党军官看上，当了他的警卫，后来被提为少校，所以就成了写党的借口，当成地父反坏右一起下放。来到一个贫困的村庄，那时我体弱多病，经常病头昏，只要是病得起不了床，远处就会飘来五颜六色的光，来到我眼前闪动，有颗粒似的、金线似的、花瓣似的等，最后转成光环，在眼前一进一退，一进一退，光环四周散发的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昏昏欲睡。后来在大法修炼中才悟到，是法轮在正转反转，帮我清理身体。醒来后一身轻，傍晚时分经常看见墙上、亮瓦上有小孩在上面追逐游戏，仙鹤点足展翅翩翩起舞，小仙鹤。1975年我十岁时，记得一个夏天是农村最忙的时候，又割稻谷又插秧，那天我去放牛，不一会儿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我牵着牛来到牛圈，全身透湿，蹲在墙角落里望着天空，天上有一条龙，肚皮下拖着一条白色的塑料布，农村下秧苗用的，三米多长，在天空蠕动着，过了我们这个村庄就腾空而飞。后来我告诉我爸，我爸说他在躲雨时也看见，但不是龙，是块白色的塑料布在天上飞。我说在塑料布上面有条白龙是真的，可我爸不相信。第二天听大人们说，昨天的龙卷风把西边破坏得不成样子，什么房屋、田地、猪圈、牛圈、树木等都破坏了。我有一个习惯，初一十五就烧香送油，烧香送油给观音菩萨、灶神爷。记得十岁那年一个腊月的一天，正好是烧香的日子，晚上烧完香就睡下了。下半夜我听见厨房有响声，以为是老鼠，没在意。早上我爸起来做饭，看见锅底有凝固了的白色猪油，哪来的猪油呢？那时我们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一块猪肉，我爸很纳闷，用铲子铲了小半碗猪油。1976年我随全家返迁回城，1980年我15岁时，初中没毕业就顶退了我爸的班，因那时找工作特难，何况一个残疾人，我被分配到包装车间，二人一组，没人愿意和我一组。那时我好胜心强，不甘落后，每天的包装数量没少过他们一份，甚至还超过他们，直到有一天右手腕不能弯，五指不能动，一动就钻心的痛，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手腕里面长了一个气包，必须休息，医生开了一星期假，我抓起假条就回家。一进门我爸就问到医院看了没有，我嚎啕大哭，我不做事了，我要治腿，要不是这条坏腿，我不至于到处受人欺负，您当初为什么不把我弄死，活着受罪。我爸一句话也没说，在旁边坐着，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啊。我爸喜欢看书和报纸，有一天我爸拿着报纸到我房间说，这上面有治小儿麻痹症的，是市军区医院，你看看。我一看，真的耶，市军区医院离我们这里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过了几天我们来到市军区医院，直奔住院部，帮我检查的是主任医师，他说需要三次手术就可以好，于是1985年9月底我做了第一次手术，1986年3月份做了第二次手术，1986年10月份再准备做第三次手术。1986年阴历7月17日早晨5点50分祸从天降，饱尽沧桑的父亲突然离我而去，脑溢血，那真是五雷轰顶，叫无声，哭无泪，剜心透骨，我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离世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爸来对我说，我在地府任了一个职，在那里找了一位最傲的医生帮你治腿。我和我爸来到一个花园，中间有一座亭子，我们坐在亭子里等，不一会儿那人来了，我一看吓了一跳，像巫婆一样，他把我整条腿拿起来上下一摸，一看就放下了，伏在我爸的耳边说了几句就走了。我爸说没治了，为什么呀，以后你就会知道，所以我就放弃了第三次手术。一年以后我爸又来了，要我到他那里去玩，我随他走进一条很长的通道，左转弯有一个很明亮的灶台， 灶台上面插着一大把香，我说这是您的屋，您是灶神爷。回头一看，我爸没影了。刚修大法时，看见我爸在另外的一个空间披着一块白色的布，我走近一看，没有扣子或细的带子，就在身上那么一裹，从上到下全身遮住。他对我说，我已在这里修了，面部表情非常严肃。一天晚上发完12点钟的正念躺下，元神来到很高很高的一个空间，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我进去就坐下打坐。不一会儿听见有一男一女在对话，男士对女士说，你去看看有没有梅花印。那女士刚一跨进门，我的天目被光射了一下，我马上睁开眼一看，那女士满身都是五颜六色的光，走到我跟前蹲下，把我人中左边尾巴说，你来看看是不是。那男士一跨进门，整个大厅被他身上发出的光照得通亮。他来到我跟前俯下身一看，说了一声，终于找到了。你找我干什么？我问。他把手一抬，很宽大的袖子在空中一画，就说，这是你300万年前在上面主管神的事。空中出现了水波浪的镜头，接着又出现了非常明亮透彻的一个空间，空间里面有两位男士在对话。右边的男士说，这几个打下去之前给他们身上打上鱼尾印。左边的男士说，不行，那么圣洁的身体怎么能打上鱼尾印？他们的想法不一致。突然左边的男士说，我宁愿为他们下去承担一切苦难和磨难，也不愿他们圣洁的身体打上鱼尾印。话音刚落，神的话一出即应，就看见一座很破烂的房子，旁边有个茅草屋，里面有一个5-6岁的小女孩站在反扣的木脚盆上磨墨。这是你下来的第一轮做人的童养媳。元神回体，我一下坐起来，双手揣胸，又哭又喊，我为什么，为什么要替别的神承受苦难与磨难呀？人世间最凄惨的事我都遇到了，幼年丧母加上腿残疾，青年丧父，中年离异，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要的呀。从中我悟到，上面留下的这朵白梅花印象征着我是法轮大法师父的弟子，从小到大法轮为什么一直保护我，1000万年无休止的苦难轮回和1000万年的等待，就为了今朝大法的红船来结千古的师徒之缘。一次看见自己7-8岁女孩在一艘木船上趴在船的走道上擦木板，边擦边蘸木盆里的水，突然一盆水迎面扑来，全身淋过透湿，连踢带骂，擦的什么木板，从头再擦。我边哭边趴在船沿边用木盆舀水，回头一看是老板娘，穿着翠绿色的旗袍，右手端一个小茶壶，左手夹着烟，白玉杆子头上插着烟。我定眼一看，是这世的三姐。在师尊的点化下，元神又离体，跟随一群人赶集市，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到集市要经过一个高坡，我来到高坡脚下，突然啪的一声，一堆东西摔在我脚下，一看是个人趴在地上，我赶快把他翻过来，原来是个孕妇，小孩也摔出来了，男孩。我叫旁边的人把产妇送到医院去，我给钱，就在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这时过来两人接过钱，把产妇抬起来，我一看是这世的大姐。接着我把小婴儿抱着往山寨里跑，后面跟着一位男士说，把婴儿包起来，顺手脱下衣服递过来。我包好婴儿就跑，跑到一个寨子里，面前是一步一步上去的台阶，台阶上面是住家，那男士上前把婴儿抱过去就往台阶上跑，跑上去我把婴儿接过来，屋里出来一位女士恶狠狠地说，谁叫你们上来的？我说这婴儿太可怜了，给件衣服他穿吧，让我们歇歇脚吧。这时屋里又出来一位女士面容慈善地说，让他们进来坐一下。不行，赶快走，恶狠狠的女士说。我一看是这世的二姐，那面容慈善的是这世的四姐。我和男士来到一片树林，那男士脱下身上唯一的一件背心递给我，说把婴儿包好。在接背心的一瞬间发现他是我这世的前夫。我们五姐妹，除三姐被旧势力迫害走了外，四姐妹都在大法中修炼，大姐在千里之外每年要回一次， 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切磋，做三件事。一天，我们三姐妹，大姐、二姐和我，来到山里看望一位同修，顺便摘点大姐夫要的黄金叶。我们坐上了去山里的三轮车，三轮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跑，突然三轮车失去平衡，轰的一声翻车了。我和二姐扑在一块，大姐扑在三轮车的铁板上。我和二姐醒过神来，把大姐反过来一看，哇，好吓人了，满脸血肉模糊，额头上从左到右撕了一道弯口子，连皮拉下来搭在眼睛上。我说，大姐牙齿怎么露出来了？原来人中底下一块肉掉下来，通过一点皮挂在旁边。我边哭边喊，大姐呀，大姐呀，这怎么办呀？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李洪志师傅，救救您的弟子某某某，救救您的弟子某某某，他现在遇难了。我撕声裂肺的朝天大喊，突然看见天上有腾云的，坐云中的，坐莲花的神都在上面静静地看着。我是开着天目修的，我也没心思观看他们。二姐这时很震惊，按她的个性根本不可能。后来她说她也不知道，一边叫三轮车司机下山去拦车，一边用手掌把大姐额头上的皮推上去按着，血从手指甲缝里往外涌，血根本就止不住。山里大黑蚂蚁闻到血腥味都爬向大姐。二姐对他们说，她是大法弟子，现在遇难了，你们赶快走。蚂蚁好像听见一样掉头就走。接着二姐对我说，你也下山去拦车。我转身就跑，这时大姐叫我不要下山去，说赶快到我头前面坐下发正念。我坐下刚一立掌，还来不及说，就见二姐手指和手背上的血凝固了，额头上的口子像封了封条一样全都凝固了，血止住了。我是睁着眼睛立掌看见的。这物质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形容这种神奇与神速的一夜，这全都来源于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神威。在此我无法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的至坚这首词：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双手合十。
一个盲人大法弟子经历的力和情的考验，作者大法弟子龙儿口述，五欲整理。本来我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人世间所有事物都是一片漆黑。谈到执着，从何说起？是不是双目失明就天然的没有执着了呢？师父也得考验考验。有一天，我双目突然奇迹般的复明，用一双肉眼能看见人世间的高楼大厦、洋房别墅，宽阔的公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城区闹市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好一派繁华景象。看见这些花花绿绿的世界，我毫无兴趣，因为都与我这个贫穷人家孩子没关系。难道考验就合格了吗？还未开始呢。我被师父点化，刚来到一家银行门前，突然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手里提着一口铁箱子，大踏步从银行走出来，把箱子往我身边一放，说他有急事，请我帮他看着箱子，过一会儿回来。说完转身就走了。这人也挺粗心大意，我俩素不相识，怎么就大胆地把箱子一放，交代一句就走了呢？这时我的天目开了，看见铁箱子像玻璃一样透明，里面的百元大钞足足有一箱子，可能有几十万呀。这时我没有起任何心，反而觉得责任重大，既然别人信得过我，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就要寸步不离地守着这口箱子，反正我也没事，在此多站一会儿也无妨。过了很久，这人才回来，他一看铁箱子还放在原处，首先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不谢，看看你的东西丢了没有。 他打开铁箱，从中抽出几千元要酬谢我。我说这钱我不能要，谁还没有点急事请人帮帮忙呢？你要没事我就走了。那人再三感谢，把箱子提上轿车，回头一笑，满意的走了。我又来到一处人行道上，只看见男女老少熙熙攘攘，为了生计忙忙碌碌，感叹人生难得，大法难遇，世人不明真相，不知返本归真，把大好光阴抛洒在眼前利益之上，真是可惜。突然一个年轻女子闯到我的面前问路，这女子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用常人的话说要多漂亮有多漂亮。我回答完她的问路后，她又提出新的问题，问这问那，问过没完。师父教导我们对人要善，我始终抱着一颗善心，不断地回答她提出的问题，知道的我就如实告诉，不知道的就表示歉意。此时我心地坦然，毫无任何杂念，只是一心想帮助别人，并无他意。最后这女子也满意而去。这时我无意中看见道家师父和大法师父在天空正谈笑风生呢。道家师父头戴道冠，身着道袍，手执拂尘，大法师父身穿西装，两位师父非常客气融洽，金光闪闪。道家师父说，这事就让您费心了。大法师父说，这是应该的，你要不放心可以经常来看看。交给您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得这个弟子真不容易，这个弟子有恩必报啊。道家师父这话的含义是说，我这个弟子终于在人间找到了放心的师父。两位师父交代完毕，道家师父慢慢隐去，大法师父从空中降到地面，他轻拍我的左肩，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好自为之啊。我虽然说不出师父这话的含义，但我体悟到这句话的分量不知有多重啊。想到大法师父的慈悲仁爱和对我寄予的无限厚望，我的眼圈湿润了。在我今后的修炼路上，大法师父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少心血呀。没过几天，我的肉眼关闭，仍旧双目失明。讲出这段故事的目的是和同修们共同切磋，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存在的，都是与我们修炼有关系的。我们只有按照师尊的教导，时时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才能按照大法法理的要求处理好修炼人与常人之间的关系。每遇到一件可能使你动心的事情，都是对你心性高低的一次严肃考验。我一定要按照师尊对弟子要求，认认真真学法，扎扎实实修炼，坦坦荡荡做人。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